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颠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请我们保持站立，一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是那位作王掌权的神，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主，也谢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读了认识你，更多的亲近你。主，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时刻，主，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也保守无论是我们是在会场里面还是在线上，主，真的求你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敬拜你。当我们无论我们身处哪里，当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我们的敬拜就如香陈列到你面前，得你自己的悦纳。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 Alex 弟兄，他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信望爱里的接纳。有请 Alex。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代表教会，代表我们教会的牧师，欢迎第一次参与我们教会的聚会，无论你是现场或是在线上，愿上帝的慈爱恩典和保佑与你们同在。我们现在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现在世界都在动摇，人的心也动摇，但是我们知道你的道永远长存，你的爱永不改变。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你那边，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也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好好的领受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去年教会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 Koinonia， 对，就是弟兄姐妹在主内一起的生活。那今年我们加上了为主做工，那一起生活，一起服侍神，迟早会遇到意见不同的情况，也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我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我现在就直接说了，就是教会只要在基要的真理上一致，那神事实上允许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基要真理也就是按照圣经有黑白分明的事情，例如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唯一的救主，还有一些直接的教导，像不仁杀人、不可奸淫等等。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呢，有些事情是算为灰色区域的，是黑白没有分明的。像好像基督徒应不应该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基督徒能够开欧洲车吗？还有个人的这个政治立场。那这些非基要的，有时候意见不统一的，仍然会有争论性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保罗就称为所疑惑的事。那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将小事看为是大事，然后为这些小事而争辩。我以前也犯过一样的错误，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能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接纳那些在灰色区域有不同看法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常在基要的真理上合一，然后在次要的事上有爱心的接纳，那整个教会就会保持和平和喜乐， 也会 被神大大的使用。同时，你如果发现你在服事的时候常常和你的同工有冲突、有辩论，甚至伤了感情，那希望今天的经文也能帮助你。那现在大家手上就预备了圣经，就 请你将圣经翻到罗马书十四章。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手上也准备了圣经，翻到罗马书十四章。那我就先念给你们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保罗就说要接纳那一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不要在所疑惑的事去论断人。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一下所疑惑的事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考虑不论断人是什么意思。几年前我听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另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主日的时候讲道，就在讲道的时候解释什么是繁荣福音，而且解释说为什么繁荣福音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算是一种异端。他也提到了一个特别在宣传繁荣福音的牧师，恐怕弟兄姐妹就受了这位牧师的影响。那崇拜结束之后，有些人就去找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去 complain， 说教会请来的传道人不应该论断别的牧师。那谁说的对？那一位传道人，还是那一群在 complain 的人呢？分辨真的福音和假福音，这算是所疑惑的事吗？如果牧师叫信徒不要去相信传异端的人，那这就是算在论断人吗？我们来看保罗他对异端有什么反应，这是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还有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边看他说话的内容，也要注意一下他说话的口气。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你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边面对的这个事情是异端的事情，保罗就不客气了，不是在讲接纳，不是在讲不论断人。关于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保罗的言语和口气就比较严厉。同样的，耶稣叫门徒要分辨谁是假先知，谁是真先知，所以不论断人不是不使用判断力的意思。那不论断人有另一个误解，一位弟兄如果他在搞婚外情，然后我去讲他，这就算是论断他吗？根据现代的潮流，这个社会呢也非常赞成不论断人的道理。 或许不信神的人还会觉得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比基督徒还要好。喜欢论断别人的不就是基督徒吗？常常不是说人有罪吗？那就是要不要对人宽容一点嘛？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这样彼此尊重，好吗？可是圣经所说的接纳和不论断人，跟社会所讲的 tolerance 是不一样的。圣经所说的不论断人，不是善恶不分，什么都对的意思。圣经叫我们要远离恶，亲近神。那若善恶不分，我们怎么远离恶呢？在讲接纳和不论断人之前，保罗在前一章的经文就先讲了生活要有善恶的区分。在罗马书的13章13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关于圣经所讲的不要论断人，王牧师的读经班讲义有很好的解释，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圣经所说的不论断人有三个重点，一个就是不要只知道指责别人，然后不知道要反省自己。耶稣有说你们不要论断人，然后接着又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耶稣是在告诫门徒，你们不要 只知道要挑别人的小毛病，却看不见自己的大毛病。不论断人的第二个重点是不要养成定罪别人的心态，这是一种 attitude， 不要有一种 judgmental attitude，习惯性的看别人的错，动不动就给人定罪。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论断人就是不去侵犯神的主权，因为审判者是神的位置，那我们都是被审判者。罗马书14章第4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又说，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那我们不论断人乃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被审判者，不是审判者，所以我们不敢有所僭越，以免侵犯到神的主权。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关于所疑惑的事，保罗就提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是关于食物，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 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守节，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那我们今天或许不太确定保罗在保罗的时代为什么食物和节日成为了弟兄姐妹之间的争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当时的教会有希腊人有犹太人。那这边心里软弱的人呢，是指的那一些信主之后仍然遵守饮食律法的人，理论上大多就是犹太基督徒。那有些食物在犹太教的 kosher 规定之下是不洁净的，他们认为若不遵守饮食的律法就得不着神的喜悦。他们的信心虽然是信主了，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让他们改变以前对饮食和守节的观念。那这些人的信心软弱是因为他们将自己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他们将小事看为大事，甚至以此说别人不洁净，因为吃了他们自己不敢吃的东西。所以保罗就说，那些不吃的人不可去论断吃的人。同时保罗对什么都敢吃的弟兄姐妹呢，说吃的人不可去轻看不吃的人，意思就是 你们有信心，知道食物是小事，都是可以吃的呢？你们不要去轻看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那这个解释是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因为在十五章第七到九节，同时保罗在讲，还在讲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直接提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十五章第七到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这边说基督是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所以他们在饮食或是守节的事上面要学习彼此接纳。那关于一些灰色区域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呢？那我们继续看，从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这边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那这边有一句话说，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那这边我们不要误会，这个不是自以为是的意思，你需要看下一节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无论你决定吃还是不吃，都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反而都是纯粹为了主。做一件事情，你纯粹是为主做的，你心里不会觉得羞愧，反而能感谢神。所以他说，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那目前我们就看了什么是不论断人的意思，那我们也开始明白，在所疑惑的事上做决定是首先要为主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那做到这边就够了吗？今天信息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假设我带了一位不吃血的犹太基督徒去中国餐馆，那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我就特别想吃猪血糕。我心里没有轻看这位弟兄，我也当然不会叫他试着吃，但是我还是可以点这道菜吧。假设有一位弟兄信主之前呢，他有酗酒的问题，但是他信主之后就禁酒了。那在团契小组分享的时候呢，他求弟兄为他祷告，因为他发现他心情受到打击的时候呢，他就又有想要喝酒的那个诱惑。那我同情他，我跟他在小组分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他还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弟兄，常找他一起去吃饭。那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以点酒喝吗？我心里没有论断这两位弟兄，这样不就是够了吗？还是我还要让他们的软弱侵犯到我的自由，像不方便，蛮麻烦的。或许从世界的角度，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我们都彼此尊重，这样做人已经算非常好了。但是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那弟兄姐妹，你们都听过信、望、爱这三样美德，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因为首先是讲到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那这章经文的结尾就提到了三样属灵的美德，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十三节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信、望、爱的接纳，因为这三样呢，在罗马书十四和十五章呢出现了。那我相信这不是意外，而是神特要我们明白的。那我们就继续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开始。那我们开始接下来读的经文，请大家就注意信、望、爱的出现。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这边出现了什么？出现了爱。那在前一章罗马书的十三节，保罗有先讲到爱的道理，在第十三节的第八到十节，关于爱，保罗这么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因我的饮食而跌倒，我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去行了。那读经班的讲义里面有解释说，对基督徒而言，爱比自由更为重要。那我虽然有这个自由去吃猪血糕，但是如果旁边的弟兄认为基督徒不可吃血，那为了爱这位弟兄，我避免他看到我的行为而跌倒，我就选择不吃。那换句话说，基督徒没有比别人不自由，我们都一定有选择的能力，只是神要我们做一个爱的选择，因为他就是爱。当我做爱的选择，我和对方都因此更靠近神。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从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意思就是，神的国这么大的事情呢，不可能是被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种小事所限定。那我们一起服侍和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要本末倒置，不要为小的事情而争辩，反而我们要知道说，天国是关于公义、和平和喜乐。那在这个世上，我们实际上怎么去追求天国的这些事情呢？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说我们务要追求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和睦的事，那这个意思应该很清楚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彼此建立德行。那建立德行的原文就是造就的意思，是彼此造就。这个不是单单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追求和睦跟彼此造就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是双方性的，是一个群体做的事情。那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那这些 都是追求和睦。同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做害羞的事，这些是追求公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且爱是永不止息。这些呢，和造就弟兄姐妹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建立对方，通常是一段长久的时间，你需要包容，有耐心，给对方的肯定。你也盼望，虽然他现在好像信心软弱，但是相信主会在弟兄姐妹成圣的路上成就他的美意。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彼此造就。那这个原则呢，就比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还要高。那当我们彼此造就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对方有灵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主做工。这就是爱里面的接纳。弟兄姐妹，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还在施工。那神在我们，神要我们彼此建立，不要去毁坏他的工程。接下来我们来看信心里的接纳，从罗马书14:22-23，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读经班的讲义这么解释说，这边所讲的信心是指你在你的这个做法上有肯定，指着一个人他对自以为可行的事不会去自责。那所讲的这些事情是还是在这些灰色区域里面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大家的看法会不同，但是这两节经文的重点是说，你如果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而且你是为主做的，你不会得罪神，因为你做的事情是出于你的信心，那神是看到你的信心。那相反的，你如果是不确定做一件事情是否会得罪神，仍然你去做了，那你就是做了不出于信心的事情。这边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一个觉得应该不可吃血的基督徒，他试着去吃猪血糕，但是心里不安，这就是出于没有信心的行为，这算为是罪。那为什么做不确定的事情就被看为是罪呢？那有一个原因，就是敬畏神的原则。在这些事情上，或是不管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或是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都还是要保持敬畏神的态度。如果你对一件事情还不太确定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但是你还去做，这意思就是你去冒险得罪神然后去做，这个在神的眼里看为是不出于信心的罪。所以我们不管是你决定是吃还是不吃，只要你是为主做的，你心里肯定你做的是对的，那这样子神不会算为是罪。那同时保罗在15:1也提醒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试探信心软弱的人，叫他们去犯不出于信心的罪。在15:1，保罗说，我们信心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里信心，这是信心里面的接纳。如果你信心里的接纳就是你的行为不要造成别人开始信心有疑惑的地方，那如果你是在一些事情上知道说自己不确定该怎么做，或许在这一些事情上你的信心还是软弱的，你怎么办呢？怎么做决定呢？那刚刚看到了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敬畏神。在不确定的事情上你不要冒险，你可以先决定 哪一个 选择比较是敬畏神的？你觉得吃了或许会得罪神，那你就是暂时选择不吃。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明白圣经神的话，你要读圣经，你要去上主日学，固定的去团契，团契查经的时候特别认真的学习。在15章第4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灵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你在某些事情上你不确定到底哪一个决定才是按照神的意思，那你可以透过教会的主日学、团契的查经去学习，让你对圣经更熟悉，你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信心更坚固。那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盼望的事情。罗马书第15章第4节提到了圣经来的盼望，我再读一遍，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如果你跳到第13节，那边也提到了盼望，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个盼望我们就知道不是普通的盼望，是透过神的话和神的灵来的。那在这两节中间呢，保罗就提到了荣耀神这件事情，也同时提到了彼此接纳的事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第15章，然后从五节开始吧。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接下来还要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所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提到盼望的这两节中间呢，三次提到荣耀神。第一次荣耀神是一心一口荣耀神，这个具体来说就是群体的敬拜，就像我们今天来教会或是线上大家一起敬拜神，是一个教会同心合一的开口来荣耀神。我们不要像哥林多的教会那样，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他们一起聚会，同时呢分门别类。哥林多前书11章18节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第二次荣耀神讲的是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边很特别，彼此接纳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呢，能够直接去荣耀神，就讲到人向上跟神的关系。那圣经里面有类似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一下讲到彼此接纳，约翰福音讲到彼此相爱，两个都是按照耶稣的榜样。那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看到的结果是让众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让他们可以认识到耶稣，这样子将荣耀归于神。这个盼望就是当我们在做人跟人之间的接纳的事情，我们不只是在 be nice to each other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这样子做呢，是有一个人向上与神的一个 关系是去荣耀他的。第三次的荣耀是叫外邦人因基督的怜悯荣耀神。圣经也继续说，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这里的描述是讲到万民，讲到外邦人和主的百姓一起欢乐，一起颂赞主，一起仰望主。那我们教会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只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我们就有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使我们大有盼望。那这是我们彼此接纳之间所带来的盼望。那弟兄姐妹，今天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基督徒为了饮食来争辩，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比较有争论性的算是关于民主主义跟政治的事情。我们是活在一个极端分裂的时代，那这是一个民主主义高涨还有政治极端化，人跟人之间划清界限的一个时代。几乎不管你是在聊什么事情呢，你聊了差不多五分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政治。我们看这个疫情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一个全球合作来解决的事情。但是你听人的讨论，讲到疫情的事常就讲到政治。有人，我听这几周我就听不同在媒体上啊，在路边，在哪不同的我小孩学校的一些家长听到的，有听到这件事情都是中国的错，有听到说这边美国政府做的不如中国，连这个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情，既然需要从一个中国 versus 美国一种比赛的那种样子来讨论，那人在吵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更有过错的时候呢？在这件疫情事情上，你知道谁没有偏见吗？病毒。病毒没有种族歧视，他要害你，他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中国人、美国人。那还有谁没有偏见呢？我们的神。神说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自己不要服从现代的潮流，大家要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去聊这些事情，不要就跟着就被拉进去了。你也不要很容易的受媒体偏见的影响，让自己的情绪激动起来而失去你的平安。同时呢，不只是顾到自己，我们更要爱护教会，不要把非必要又有争论性的事情带进教会，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团契，甚至你们团契的微信群里面。你看保罗的时代啊，那时候犹太人他们是受罗马政府的压迫，那自己身为一位犹太人，保罗他从犹太之地走到小亚细亚，然后又走到欧洲，他跟不同种族的人去讨论什么？讨论政治立场吗？去问希腊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他们对凯撒的看法如何，是这样吗？不，保罗跟教会说他定了主意，就是在教会里面不讲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曾经也有人想要陷害耶稣，就去问耶稣说，哎，你对凯撒的权势有什么看法，要不要给凯撒纳税？耶稣没有上当。那在你们的团契或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们遇到有人 就是非谈政治不可。而且他还说，他提了政治之后，他说我只是想要听基督徒的意见，你也千万不要上当。 你自己应该有经验， 你跟人谈政治的时候，什么时候越谈越大家越来越合一，感情越来越好？有一次吗？就是世界就是很喜欢谈这个事情，同时谈又同时说我们应该要合一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越谈越分裂。我们就是不把这些事情带进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合一就是 focus 在我们读圣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服事，然后这样子在真理上我们教会可以合一。世界靠人的方法，为了要世界合一和世界和平，做不到，只是事情你看越来越糟糕。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最难的部分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拆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断，使我们能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热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义了。最后我就想用一句著名的话为今天信息的总结。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名叫 Rupert Meldenius， 他这么说，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自由，但是在一切的事上要慈善，也就是以爱心行事的意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分裂极端的时代，我们有你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磐石，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合一。也感谢你透过你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你的牺牲，你流的血，让我们可以放下以前让我们彼此会分裂的一切，包括我们跟你之间的隔断的那个墙，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隔断。求你让我们记住你给我们这个教导，让我们在真理上面可以一致，让我们在次要灰色区域的事上学习用爱来彼此接纳。感谢神，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教会，在这个很困难的情况当中，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教会还是可以继续的为你做工，也继续的去关心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